各位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收看顿觉教团所推出的弘法节目。这个主题名为《三圣菩提之法华经讲义》，是依据平时导师所著的《法华经讲义》这本书来加以说明。今天所要讲的主题是《大目犍连被收集成佛》。在《妙法莲华经》的受记品中，释迦如来于大众中公开对十大弟子们一一加以受记。在这之前，释迦如来分别对摩诃迦叶、须菩提及摩诃迦旃延三人加以受记。其中，释迦如来为摩诃迦叶受记，以未来世奉请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三百万亿诸佛世尊以后，以最后生得成为佛，名曰光明如来，为须菩提受记，以当来世奉请及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三百万亿那由他佛，以最后生得成为佛，号曰明相如来，为摩诃迦旃延受记，以当来世与诸共聚供养奉事八千亿佛，复供养二万亿佛，具菩萨道，当得作佛，号曰阎浮那提金光如来。释迦如来对这三人加以受记以后，接着要对大目犍连加以受记。然而要说明大目犍连被受记成佛的经文之前，则先要说明大目犍连的过往。大目犍连是为释迦如来的十大弟子之一，被称为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在这里有一个大目犍连的真实例子，那就是在《佛说如来不思议秘密大神经》卷七所开示的。大目犍连想探究如来音声到底可以传播多远。当时佛在王舍城鹫峰山中对大众开示，诸佛如来所有音声无有分量，也就是如来的音声传播没有边际。大目犍连想要知道如来音声到底可以传播多远，于是在本座隐而不现，以自己的神通力前往须弥山顶，乃至于应用神通力前往西世界的边际，详细聆听如来的音声分量还是平等无所增减。释迦如来知道大目犍连心之所念，于是加持大目犍连，让大目犍连秉持释迦如来的威神之力，往西方过99克且沙数火刹图，也就是过了99个恒河沙数的佛国世界，来到光明床世界，有如来名为光明王如来，住持此世界及正在说法教化众生。大目犍连来到这里，还是很清楚听到释迦如来的音声平等无有增减。由于光明床世界的菩萨们声量非常广大，于是大目犍连以自己的神通力，在光明床世界的菩萨们所用的波中循环而行。这些菩萨们看了，反而升起了轻慢心而笑，并向光明王如来禀报：世尊，今云何有如沙门像小虫来此波中行行？光明王如来则告诉菩萨们：你们不应该升起轻慢心，为什么？波中的行者乃是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座下神通第一声闻弟子。大目犍连来到光明王如来前，行头面接诸礼，又绕七匝而立佛前。光明王如来则告诉大目犍连：在场的菩萨们对你有所轻笑， 你应该与自己的神同意来实现种种审辩。大牧犍连秉持光明王如来的意志，于是实现种种审辩。大牧犍连实现种种审辩之后，收摄神通力还住于佛前，在场的菩萨们则升起了稀有之心，并向光明王如来禀报：大牧犍连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光明王如来说：大牧犍连想要了解娑婆世界释迦如来的音声可以传播多远而来到这里的。光明王如来则告诉大牧犍连：不要生起想要度量如来的音声到底可以传播多远。如来的音声传播无有边际，就算你应用了神通力也无法究竟了知如来的音声到底可以传播到哪里。你能够来到这里，是释迦如来加持你来到这里的。这时大牧犍连向光明王如来忏悔，忏悔不应该度量如来的音声分量，并想要回去娑婆世界却无能为力，于是向光明王如来请求如何回去娑婆。光明王如来则告诉大牧犍连：纵使你应用神通力经过一劫，还是无法回到娑婆世界。现在你往东方的方向请求释迦如来让你回去。大牧犍连于是面向东方，头部两手两脚之五轮着地，哭着请求释迦如来让他回去，说：二祖圣尊摄受我，人天供养大威德，无边智聚无边因，我今欲还于本土。这时在王舍城救荒山中的一切会众，以释迦牟尼佛的威神之力，都听到大牧犍连的嚎哭之声。阿难则向释迦如来禀报：世尊，这是谁的嚎哭之声呢？如来说：这是大牧犍连在99个恒河沙数之远的光明床世界中，因为无法回到娑婆世界而有的嚎哭之声。阿难向释迦如来禀报：世尊，大牧犍连为何会到光明床世界呢？会中大众也想看见光明床世界的光明王如来及菩萨们。释迦如来知道大众之心之所念，于是眉间放大光明，其光明普照99个恒河沙数一世界，一直到光明床世界。会中的大众不仅看到彼世界的光明王如来及菩萨们，而且也看见大牧犍连五轮着地礼拜而嚎哭不已。释迦如来则对大牧犍连说：你随着光明所照就可以回到娑婆世界了。大牧犍连秉承着释迦如来的大光明轮，以十念之间就回到娑婆世界而立释迦如来前。大牧犍连则向释迦如来头面礼足，右绕七匝，五轮着地忏悔说：弟子我向如来忏悔，不应该审度如来的音声到底可以传播多远。我在光明床世界所听到的释迦如来的音声，与在娑婆世界所听到的释迦如来的音声一样无有差异。释迦如来则告诉大牧犍连：大牧犍连，这你所说的如来的音声无有分量，犹如虚空一样无有边际。为什么？因为虚空广大无边故，如来的音声也是一样广大无边。会众中有1000人听到释迦如来开示大牧犍连往来之事，也是发无上正等正觉心。从这个真实例子可以告诉大众，阿罗汉的神通力是无法与佛的威神之力相提 病人。为什么？因为大木今年仅断除分段生死的烦恼现行，没有断除分段生死的烦恼习气种子、睡眠以及变异生死的缘故。所以在《大智度论见识一层叙述者，佛的威神之力与舍利佛的神通力有很大的差距。当时我与舍利佛正在进行，有一只老鹰追逐一只鸽子，鸽子来到火影下，随即安隐而没有任何部位，也不发出声音。来到舍利佛影子下，站立恐怖如初，即发出声音。舍利佛觉得很奇怪，便向佛禀报：佛身与弟子身都没有贪嗔痴三毒，为什么鸽子来到火影下没有发出声音，鸽子来到弟子影下便发出声音呢？佛者开示：汝三毒习气未尽，以是故汝隐护食恐怖不除。接着佛又开示：你看这只鸽子多久以来在当鸽子？舍利佛则入宿命至三昧，也就是打坐入宿命通来观看这只鸽子，以过去八万大劫以来都是在当鸽子，超过八万大劫以前就看不见了。我又开始：你看这只鸽子未来还要多久才能脱离鸽子身？舍利佛则打坐运起了天眼通来观看，未来八万大劫还是在当鸽子，超过八万大劫以后就看不见了。我这开示：这只鸽子还要经历恒河沙数劫的时间才能脱离鸽子身，脱离鸽子身以后轮转有道，最后当人了，以五百世中成为立根人。当时有佛入五蕴涅槃，其依法还在世间。这个人不仅持五戒成优婆塞，而且还从比丘说法赞叹佛的功德，升起了成佛之心，于是发无上正等正觉心。如是经历三大无量数劫的修行以后成佛，并度了无量无数无边的众生后入无余涅槃。从佛与舍利弗的对话当中可以知道，佛已断除变异生死及分段生死之贪嗔痴三毒的现行以习气种子睡眠，但是身为大阿罗汉的舍利弗仅断除了贪嗔痴三毒的现行而已。所以鸽子来到火影下安隐，没有任何部位，也不发出声音，来到舍利弗影子下站立恐怖而发出声音。这就是说，虽然舍利佛故为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但是他仅断除了贪嗔痴的烦恼现行，并没有像佛一样不仅断除了分段生死的烦恼现行，而且也断除了分段生死的习气种子睡眠以及别离生死。所以舍利佛的神通力是有局限的，而且还要靠打坐才能运起神通力，不如佛的威神之力仅需升起一念，不仅知道前后的因缘果报，而且也无所极限。舍利佛尚且如是，为神通第一的大目犍连亦复如是，其神通力无法像佛的威神之力那么自在，即无所极限。既然三明六通的大阿罗汉的神通力远不如佛，更遑论其智慧福德等，当然更比不上佛。以此缘故，佛般涅槃以后，无有一位阿罗汉敢自称是佛。唯有不懂佛法的人，唯有胆大包天的人，唯有慢心重的人等，不仅连明心见性也无，更无一丝一毫的佛的功德，才敢自称是佛。此外，神通力不仅可以做种种神变等事，而且也是菩萨在成佛之前应该修学的法之一。但是佛有 告诫，神通力抵不过业力。这里有两个真实例子可以来说明神通力抵不过业力。第一个例子，那就是经中记载大木建年应取神通力，救了500位释迦族人于波中，最后这500人都化为血水。第一个例子，那就是大木建年死于外道手中。首先谈第一个例子，那就是大木建年应用神通力救了500位释迦族人于波中，最后这500人都化为血水。在经中曾谈到，琉璃太子是为婢女所生，因而为释迦族人之所起仪式。后来琉璃太子成为琉璃王以后，为了保护往昔被起仪式之仇，于是兴起了四部兵众来讨伐释迦族。前三次为佛坐在枯树下所阻挡而没有讨伐成功，但是到了第四次琉璃王讨伐时，我知道业力一定无法阻挡而不加以阻拦，于是琉璃王杀了释迦族人9990万人。大木建年看见琉璃王屠杀释迦族人时，于是运起神通力将500位释迦族人射入波中，而来到佛前。佛则告诉大木建年，业力已定是无法流转的，你且看波中的500人是否还活着。大木建一看波中的500人都已经化为血水了，于是佛开示释迦族人被灭的前因后果，早时过去很久劫之前，在罗叶城有一捕鱼村的人，因为饥荒没有东西可吃，于是在村中的大池中捕捉鱼类来充饥，当中被捕的鱼类就是现在的琉璃王及四部兵众，现在的释迦族人就是当时捕鱼村的人民。由于仅是业力成熟现前的缘故，导致琉璃王及四部兵众灭了释迦族人。不仅如此，佛还开示，当时捕鱼村有一个小孩，看见被捕的鱼跳了起来，于是用小杖敲打鱼头。这个小孩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前身。由于敲打鱼头的缘故，后来不仅堕入地狱，经过无数千岁，而且成佛之后与残缘的缘故而有头痛之苦。佛开示，当时的头痛如是实样，犹如顶戴须弥山一样，表示这样的头痛是非常的痛，非常的重，已经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从这一个真实例子来看，神通力固然令人称羡，也能做种种事，不仅敌不过业力，而且也无法解脱生死。所以当业力现前时，就算有广大的神通力，如三明六通的大木剑一样，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样的缘故，身为菩萨一定要谨记着菩萨为因，因为有情一旦造下了业因，不论经过多久的时间，业因终究会有成熟的时候。到那时候，一受果报时，只能怨自己，怨不得别人，只好乖乖地接受业因的一受果报了。如果是一般凡夫，不知道前因后果，就会抱怨不已。接下来谈第二个例子，那就是大木建年死于外道手中。依据过去现在因果经见识的开示，舍利佛与大木建年从小就是好朋友，曾共同立下誓言，未来谁先听闻妙法，一定要彼此相告。有一天，舍利佛在路上遇见阿舍婆奇比丘，也就是马僧比丘，见其善摄诸根，微于详细所感动，得知马僧比丘从佛出家，于是告诉大木建年，也就是目犍罗耶那。 并带领这200位弟子们来到佛的所在地住院请求出家。我看见舍利弗、大目犍连等人到来，告诉诸比丘：奴等当知，今此二人将诸弟子来自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一名目犍罗耶那，当于我法中为上弟子。舍利弗者，以智慧中最为第一；目犍罗耶那者，以神通中互为无上。接着佛对二人开示：善来比丘，以是二人虚华之落，袈裟着身，称为沙门。这时我为舍利弗及目犍罗耶那广说四圣地，二人随即得阿罗汉果。如此可知，舍利弗、大目犍连多生多劫以来跟着佛，是为菩萨再来，才有可能在一文法之下证得阿罗汉果，并二转法轮的般若时再度成为菩萨，而且是地上菩萨。又大目犍连临命终时，知道自己有宿债要偿还，所以以临命临终当天早以此波入罗耶城起时，被执杖幻智为打，以致身体骨肉没有一寸完好，而且全身疼痛不可拆记。于舍利弗波涅盘以后，大目犍连也就跟着波涅盘了，得以偿还宿债。这告诉大众两件事情：一者，凡是造了业，未来因缘成熟时一定要偿还，没有不偿还的，只差时间早晚而已；二者，大目犍连知道神通力抵不过一力，所以趁着波涅盘之前把宿债一并偿还。不得不佩服大目犍连很有智慧，值得赞叹。说到这里，时间已经到了，今天就讲到这里，敬请各位菩萨下次继续收看。阿弥陀佛。